季老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大家平安。
好，谢谢。好，那我们能不能请陈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的心向你敬拜，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有一个饥渴沐浴的心，真的是像如露切莫溪水。但我们在里面的寻你面前的寻求，得到你自己的丰富的供应。接着今天基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分享，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所得到，请你施恩赐福，恩待基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分享，真是把你的仆人啊 ，Dr. Bill， 他在你面前的领受能够跟我们啊，在这个平台上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请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赐福给我们，也恩待基弟兄赏赐给他有从你来的智慧、聪明和力量啊，各用的力量啊，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分享。愿你与我们同在，世人带领我们。我们在这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的，非常谢谢陈牧师啊。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啊。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学习当中呢，我们特别是进入到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的圣经神学。那我们特别呢，上次谈到在福音书的家谱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一个新创造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头。特别整个新约圣经开始的这两个希腊文字啊，就是 Biblos Genesios 啊，这一个字呢那正好在旧约当中其实是一本在创世纪的时候也使用啊，那啊，这 Genesis 的意思呢是就是一个生发成为啊 ，Biblos 就是书卷啊，就是我们 Bible 这个字是一个生发成为的书卷。那有很多的叙述呢，那接近于创世纪的创造。那我们也谈到马太在叙述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啊，他的死复活所启动的一个新时代啊，也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一个记录。那另外呢，耶稣被称为弥赛亚是因为他是伟大的弥赛亚预言的应验啊。那并且呢，由于外邦人的线索被编织在这一个家谱里面呢，那所以呢特别提到是亚伯拉罕啊开始的这一个家谱啊。然后呢在这当中呢有七个格式啊，这个是有意义和价值。那另外呢也提到路加的家谱啊，他所带出来的一个意义，待会我们可能也会再一次提到。另外马可福音呢，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是耶稣基督的开始啊，他用了这个 RK 啊，那在这个 RK 呢，事实上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就是 in RK 啊，就是起初啊，在最起头。约翰福音也是开始的时候 in RK， 那马可福音呢则是开始的几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 RK 啊，大概开始。然后另外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当中呢，也看到很多跟整个创造相关的这样子的一种记录啊，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大部分。然后呢之后我们也稍微谈到了，就是耶稣呢他就是在自己的身上总结了以色列啊，他来是要做以色列所该做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很快的啊来谈到耶稣呢他重新的组成以色列啊，以及进行对撒旦和他的跟随他的鬼魔的战争啊。那这一点呢就是很快的带过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中呢，事实上耶稣就开始呼召门徒啊，所以从某一个意义上呢，耶稣就是开始重建这个以色列啊，重建以色列。那 如何重建呢？那当然耶稣是拣选了12个门徒啊，象征神召集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这时候耶稣基督就如同摩西，或更确切的说呢，在旧约当中啊，严格的说不是摩西，而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啊，呼召出以色列来建构以色列的12个支派。然后在马太福音接下来呢，到耶稣特别赶出污鬼哈、那也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开始了对撒旦和跟随他的鬼魔的一个行白哈、就甚至毁谤耶稣啊，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哈、那耶稣呢，在这当中呢，就来辩驳哈、就是来告诉他们说呢。凡一国自相纷争呢，就成为荒场啊。如果是撒旦赶逐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立得住呢？那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着谁呢？所以这样呢，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啊。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呢，耶稣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啊。那耶稣基督他是从埃及上来到了应许之地，集结了12个支派，开始了这一个圣洁的征战。我们看见在马太的记载当中，似乎重新复述了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一些的主要的事件。那耶稣呢，他进到了应许之地，开始了这一个圣洁的征战。但在旧约的时候，征战的对象是迦南人，那迦南人在哪里呢？在耶稣的时代，不是已经答案是，就是说以色列虽然是住在迦南地，在耶稣的时代，但事实上从属灵的光景而言，他们还是在一种流放之中。那旧约的时代，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呢，他们经过了士师时代，还有一些其他的时代。那但由于他们的悖逆呢，他们几乎一直都是在撒旦及鬼魔的捆锁之中啊。那所以呢，当以色列人虽然在肉身上他们从巴比伦流放中归回，但他们事实上先是在马代波斯的捆绑之下，然后又在希腊的捆绑之下，那到耶稣的时代在罗马人的捆绑之下。那这虽然是如此，但更严格的说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鬼魔撒旦及鬼魔的捆绑之下所以呢，耶稣呢来进行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另外一个大段，就是谈到施洗约翰及耶稣受浸的神学意义那首先我们要看到施洗约翰他是应验了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中对以色列复兴的第一个先知性的宣告所以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3章呢一开始就来宣告这一位施洗约翰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马太记载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由圣经特别指出呢，在这一个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呢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施洗约翰他是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一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事实上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0章一节到3节当中它大致上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1到39章，第二个段落呢40章到66章这是特别关乎到以色列复兴的。所以一开始神说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 那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那这一句话也可以翻作在旷野有人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所以此举约翰出来正是应验以赛亚在第四十节时，那当时呢这一个使徒约翰呢他在约旦河为很多的人施浸。那接下来呢特别马太就记载着耶稣呢他也来到加这个约旦河要受使徒约翰的洗。那当时呢约翰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当然约翰呢就许了他。那在这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在这里呢这个尽礼，我们或称是洗礼。那Dr. Bill 说这应该可以说是水，就是 water 所代表的一个严酷的考验。那 Dr. Bill 称作是 water ordeal，是一种水的严酷的考验。那如同以色列人其中呢他们经过红海所经历的，那也正如同整个人类当时在挪亚时代的洪水所经历的是一样的，是代表着经历一个严酷的考验。那经由这样子一种严酷的考验呢，那如同当时的挪亚一家，在这一个水的考验当中呢，他是被vindicated ，被辩护证明，而其余的人呢则是被 judged 的，被审判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事实上正如彼得他在彼得前书当中呢提到，他说他说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的人，不信从神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来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的复活呢，那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们看到这挪亚的洪水，按照我们对洪水的观念呢，觉得这个水是来毁灭，但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的领会呢，当时借着水不是讲到毁灭，而是得救的，那不多，只有八个人，而这水就代表一种洗礼，代表一个敬礼，像是一个严酷的考验。经过这个挪亚的洪水呢，只有八个人，被证明，那他们在神的面前为是，那其余的人呢通通都被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这个是严酷的一个考验，从一方面来讲拯救，虽然挪亚的洪水得救的只有八个人，但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带来审判。同样呢，事实上以色列人呢，他们呢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谈到呢，他们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云里海里呢来受尽归入了摩西，以色列人当时也是在受尽归入了摩西。所以正如同呢以色列需要在出埃及的时候经过红海，来进入应许之地，那这是当时出埃及的第一代，并且呢正如第二代呢，他们第二代人必须一样的经过约旦河，来作为第二次出埃及的一个缩写，那所以呢再次的呢，由于以色列的复兴经由耶稣即将发生呢，真以色列人呢也就必须再次与水和约旦河，来认同，以便呢开始经历真正的复兴。那所以以色列人第一代人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说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了摩西。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从红海踏着干地出来呢，那在圣经的启示当中呢被看成是一个洗礼，被看成是一个敬礼。那这句话呢事实上也是在诗篇当中，他就让我们看见，神的道是在海中，他的路呢是在大水之中，所以他的脚中无人知道。
人看见摩西亚伦手把眼前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啊。那当时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地质瑕疵，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死在旷野啊。那40年之后呢，他们的第二代呢，再一次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呢，他们一样的啊，约书亚乘着约柜呢，那经过啊这个约旦河水分开，他们就踏着干地呢，进入这一个应许之地啊。这是在约书亚记当中给我们很清楚的记载到啊。啊，约书亚被过约旦河，他们在第三章当中呢，那特别呢，当时抬耶和华的约柜呢，当他们下到约旦河水中啊，这一个啊，就他们的这一个啊脚呢一入水啊，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去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圣经特别讲到，那时候在收割的日子，这个水是涨过两岸，是大水啊，不是干枯枯的，所以啊。当这一个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入水里呢，这个水就断绝哈，那以至于呢，以色列的百姓呢，那就能够从踏着干地呢，经过了约旦河啊，过了约旦河，在对岸上岸啊。当时的祭司是站在这个约旦河中的干地上啊。那在这里呢，我把这边的经文也让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就是当时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那事实上神吩咐他们呢，要每支派有一个人在祭司站在约旦河的中间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取12块石头带到当天夜里呢以色列人要住宿的地方。那同时呢，他们又从这一个就是又拿另外12块石头呢放在这一个约面，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啊。所以圣经说呢，在写约书亚记的时候啊，直到今日呢，那石头还在那里啊。所以这些石头呢被当作是一个见证。所以当以色列人呢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事实上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经过水啊，关键是还没有他们的埃及出来，他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还是在流放之中啊。如果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就必须要再次的与水来认同啊，需要在约旦河受浸。那根据 Dr. Bill，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一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来施浸，而约书的接受浸礼呢，也就代表以色列经过水啊，并且也是代表是经由一个严酷的考验而被 vindicated 啊，被辩护来证明为对。那这所以在浸礼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啊他的服事啊。那这也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啊所暗示的。所以当时呢，这一个施洗约翰在当时施洗约翰在那里给他们施浸的时候呢，圣经马太记载说，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在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呢来承认他们的罪啊，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那承认他们的罪啊，所以约翰的洗礼在圣经当中被称作是悔改的洗礼啊，到约翰那里来受约翰的浸啊，并且呢跟他说呢，你暂且许我，因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那约翰的洗礼是被悔改称作悔改的洗礼啊，对一般人来说呢，需要敬礼是由于他们是这个罪人啊，他们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他受约翰的洗礼，是因为耶稣是罪人吗？当然我们晓得耶稣受约翰的敬礼绝不会是因为耶稣是罪人。那耶稣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敬礼呢？
那拿格德贝尔指出，耶稣就如同挪亚一家哈，那是代表这一个整个剩余的余数啊。耶稣与这一个蒙拯救的余数呢来认同啊。换句话说，当耶稣呢来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与以色列来认耶稣他甘愿舍命，如同死的，一个蒙拯救的话呢，也就必须反过来与这一位耶稣来认同。那耶稣自己与罪人认同呢，要借着敬礼来完成在末世论义啊。这个贝尔说，这里不只是在表示耶稣是先完的，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呢是要来完成首先的亚当啊，就是在伊甸的亚当，还有第二个亚当啊，挪亚，以及呢这个团体的亚当啊，以色列啊，在旧约的以色列当中，去完成他们本来应该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使命啊。那换句话说，耶稣他来呢，就是要来满足所有的公义啊，来完成之前的亚当所没有办法没有完成的那一个使命啊。那换句话说呢，耶稣他就要来在每一个层面上来满足这一个公义啊。所以这个 Dr. Bill 在这里呢啊，从末世论的角度呢来解释耶稣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敬礼啊，他让自己与罪人认同，反过来罪人就可以与他认同啊。那耶稣呢，他经过敬礼之后呢，在马太的记载中进入到旷野来经历试炼啊，来证实是否呢他可以完成并且满足这样的公义。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出了埃及，经过红海，在旷野当中啊来受试炼。在因着他们的不顺服神啊，所以呢在历史的考验当中呢，那他们是失败了啊。那好，那我们前面讲到过啊，就是这一个马太说呢，这一位施洗约翰呢，他是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W 指出，在传统上呢，就是这一个以赛亚书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章到三十九章一部分，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一部分，这个数目正好跟整本圣经的数目，三十九章，三十九卷的旧约，二十七卷的新约，很有趣的一个类比。那施洗约翰所应许的经文呢，正是在以赛亚书第八，而以赛亚在第二大段从第四十章开始的经文呢，主要就是来宣告关于以色列要从流放当中归回，要有复兴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的开始。而施洗约翰正是应验这里的预言，那就表达呢施洗约翰在旷野的施浸呢，那事实上就表达以色列将有一个前所未有更大的归回啊，从流放中的归回。那尽管以色列在身体的层面上呢，他们的确在之前呢从巴比伦回来了，但在属灵的层面上呢却没有啊。那事实上我们晓得，当时施洗约翰在那里呢曾经宣称来受浸的，特别是指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啊。也来受洗的时候，那约翰看到他们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这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被称作是毒蛇的种类那 那个 Bill 说以色列如同一棵树啊，是预备要砍掉啊，那他们要被拒绝成为神的子民。的确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啊以及圣殿被毁啊，在啊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呢，那人甚至无法去追溯以色列人的家谱，因为这些家谱原来是放在圣殿当中的啊。那 Dr. Bill 说约翰在这里说神能从这些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啊，那就把外邦人呢好像带进了这一个整个救恩历史的舞台当中，而这也的确与耶稣他自己的使命是有关系的啊。那我记得前面跟大家提到这一个，当时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从约旦河中拿12块石头出来，又从进了迦南地那边12块石头呢放到约旦河中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也就很有意义的来对应到这一个神从这些石头中来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当耶稣呢受了浸之后呢，那马太说他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那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 Dr. Bill 说我们之前提到浸礼应该是水所代表的一个严酷的考验，那耶稣的浸礼可能与以色列人和挪亚时代的洪水是有关系的。那事实上我们之前也已经看到彼得他提到啊，那当时在挪亚时代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啊，那只有八个人啊，而这水所表明的就是一个浸礼啊。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啊，也就拯救我们啊。那我们看见耶稣从水里一上来，接受了浸礼，从水里上来啊，天就忽然为他开了。神的灵像鸽子一样的降下啊，那很明显的这里的鸽子就是这一个圣灵的一个象征啊，这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那我们晓得在挪亚洪水的时代的时候呢，那也提到在方舟当中挪亚放出这个鸽子啊，放出这个鸽子去看看这个地上的洪水干了没有啊。那而这一切呢正反映如同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啊，在整个的开始的创造当中呢，当时大水覆盖的时候，神的灵呢是运行在水面上哈。那事实上呢，在那里，在整个创造之中的开始呢，这一个圣灵啊也在那个地方运行在水面上。那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的第二大段的经文当中，特别在以赛亚63章预言以色列要从巴比伦的流放归回当中呢，也特别提到圣灵啊。这以赛亚书63章10节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候他们就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截的在哪里呢？啊，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安息啊。所以在这边的经文啊，似乎就某种意义上呢，似乎在呼求神的灵啊，你现在在哪里呢？哪里是神的新的这一个出埃及的工作，这个新的工作在哪里呢？那以赛亚呢63章讲完这里之后呢，以赛亚64章就接着就说一个呼吁，愿你炼烈天而降，像山在你面前震动，愿你烈天而降。那我们晓得耶稣在约旦河受在旷野中的这一个施洗约翰的浸啊，那就表达了从巴比伦归回的以色列，如同是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啊，他们好像还在旷野，但是 啊，必须要等到过了约旦河啊，才能真正的回到应许之地。那耶稣在约旦河一受浸之后呢，所发生的似乎就在回应了刚才以赛亚书的呼求，神的灵你在哪里呢？啊，愿你裂天而降啊！当耶稣受了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马太也就特别记载，天忽然就为他而开了啊，好像整个天就是为了他打开了，然后看见神的灵呢，仿佛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并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是我所喜悦的。而论到这一个，这是我的爱子啊，是我所喜悦的，在事实上在罗马，在以赛亚书42章当中呢，就已经啊来提到了这一个同样类似的话，以赛亚书42章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所以在以赛亚书42章的时候呢，似乎已经就预言到这样子的一位啊神他自己的仆人啊，是他所喜悦的。那以赛亚书40到46章开始提到的这一个神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将要带领以色列复兴，而且这一个仆人呢，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啊。那当然，公理传给外邦这一句话呢，马太福音他没有提到啊，但是这个仆人啊，这个仆人是谁呢？啊，谁是这一个仆人呢？那 Dr. Bill 他接着从以赛亚书的角度呢，他再来做一些讲解。他说，以赛亚书40到53章呢，有时候这个仆人可以指着犯罪的以色列啊，那但在以赛亚书42章那里谈到的我的仆人呢，他不可能是指着这个群体的以色列，因为当时以色列自己还在流放之中啊。所以 Dr. Bill 说，我认为这里的我的仆人呢，应该他的答案最好的就是在以赛亚书49章当中所提到的啊，就是说啊，49章一节呢，他说自我出胎呢，耶和华就选召我啊，出自母腹呢，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啊。那啊，以赛亚49章三节说，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这何必因你的荣耀啊，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的啊。那在这其中呢，他谈到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啊。如果呢我们记得在启示录当中啊，在有利刃啊，从这个鼠的口中呢出来啊，所以指向说主所说的话呢是带来审判。然后在这里又说呢，我却说我的劳碌呢是徒然的啊，似乎指的神仆人的这个以色列，他的工作似乎是徒然的。当然我们也晓得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啊，从人看来如同他的工作呢都是徒然的啊。那以赛亚讲完第四节讲完这个之后呢，在第五节呢他就随即的说到呢啊，那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啊。那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那在这里神的仆人的使命啊，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啊。那在这里不可能是指的以色列使以色列归回啊，而是指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这一个人要总结整个以色列，然后要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仅仅是要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还要来做外邦人的光，施恩直到地极，而这也是首先的亚当本来该做却没有做到的啊。那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一位弥赛亚神的仆人，他不是要使以色列中所有的人啊归回， 而是使得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换句话说是剩余的余数的归回啊。那所以呢，这在马太福音三章呢，基督的意思呢，就是被神所高抹的啊，来作为神在末世的仆人，来恢复以色列，先是恢复那一些剩余的余数啊，然后之后呢，来恢复整个的以色列国啊。那他就说呢，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呢，他们没有来啊，他们呢认为律法就是他们蒙拣选的标记啊，圣殿呢也是表达他们是蒙拣选的啊，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呢，他们实在是啊，好像没有一个使命的概念啊，他们始终的目标呢都是向内的，非常以自己啊为中心，非常自豪，看不起外邦人。似乎忘掉了摩西啊，在当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曾经向以色列人说啊，神要在万国之中呢，使以色列呢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换句话说，他们本来是应当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作为中保哈、啊，也就是神在万国之间呢，神与万国之间，以色列是要来作为一个中保的。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从摩西的时代呢，他们就完全没有这一种啊，在神召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赋予他们作为祭司国度的这个使命啊。所以大卫贝尔说呢，啊，所以真以色列人的标记呢，也就是今天在新约时代你我啊的标记呢，就应当是一种向外的啊，不要再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啊，那所以呢，我们的使命是要出去啊。当然不是说所有人要做宣教士啊，但我们所有的言行呢，都应该反映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反映出父神啊，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呢，就可以归荣耀给神啊。那所以按照圣经呢，如同主耶稣当时吩咐门徒。啊，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圣灵呢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哈、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不过大家请注意哈、啊，这做我的见证在希腊文当中呢，啊，它这个是 esses der 啊 ，mo matures 哈、啊，那它意思就是说你们将要是我的那一个见证人哈。啊，而不只是在做见证一样哈、啊，那啊是要做见证人啊。那耶稣吩咐他们来做我的见证人啊，先是从耶路撒冷啊，也就是从以色列，然后一直到地极啊。那这个是真以色列的标记。那 Dr. Bill 特别谈到，这里所谈到的不仅仅是 going out witnessing 啊，不仅仅是说出去啊做见证啊，他说。更重要的就是要借着 being a witness 啊，要做一个见证人，做见证和做一个见证人啊，是人啊。那我们出去做见证，可能做的见证是二手的见证、三手的见证、四手的见证，但作为一个 mature 一个见证人的时候呢，你只有。具有第一手的见证，你才配得上在法庭上来作为一个见证人啊。所以这个希腊文字 mature 字呢，如果我们大家熟悉英文呢，晓得这个字就是 martyr 啊，就是殉道者，殉道者这一个字就是从这一个见证人的希腊文字转换过来的啊。所以一个真正的见证人啊，在法庭上有资格的见证人，他一定不是我听说一件什么事。而是有耶稣复活的见证在他生命中第一手的经历，并且作为一个见证人，他愿意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啊，来见证他所见证的是真实的啊。所以 Dr. Bill 也很准确的说，这里不仅仅是 going out， 不仅仅是出去，不仅仅是 witnessing， 好像来做见证的动作。而是要作为一个 我们每一个见证人，我们的话语和行为，来在这一位基督里来尽诸般的义啊，那尽诸般的义。那 Dr. Bill 接着说呢，圣经曾用无花果树哈、啊、来这一个预表以色列哈、啊，来预表以色列，而耶稣自己也曾经咒诅无花果树哈、啊，因为这是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为什么呢？嗯，那我们看在马太福音三章七节这里哈、啊，这个约翰称法利赛人、撒杜该人是这些宗教领袖是毒蛇的种类啊。那为什么是毒蛇的种类呢？是魔鬼一直都在试图阻止亚当原本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啊。那这些毒蛇的种类呢，也就一直跟随着他们的父亲是魔鬼啊，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也责备这一些犹太人。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啊。所以这里呢也就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神预言到这个女人后裔和这一个蛇的后裔啊，魔鬼是他自己生了好多的小魔鬼啊。那事实上可以从这一个马太约翰对他们所责备的啊，毒蛇的种类啊，耶稣对犹太人的责备，你们的父魔鬼啊，所以这个蛇哈、啊，这个魔鬼也是从人的当中来产生出他的后裔哈、啊。那所以魔鬼一直在破坏这一个神的工作啊。那所以约翰在责备他们之后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哈、啊，与悔改的心相称啊。那要结出果子来啊，这是真以色列人的标记啊，这也是真亚当后裔的标记啊。那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要在他自己的言语行为当中来显出这一种的果子啊，来与末后的亚当啊来认同啊，当然也就是与耶稣基督认同啊。那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呢啊，那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浸礼所指向的呢，正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指出，耶稣他是真仆人啊，真仆人，如同我们刚才所也已经约略提到，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啊，那这里的经文呢啊，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中。那他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啊、我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那他不尊敬啊，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啊。那所以有学者将以赛亚的这一个书当中呢，这个神的仆人哈、啊，称作是新摩西啊 ，New Moses 啊。那当然我们晓得，在旧约当中，摩西常常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啊。耶稣呢，他也正如同是一个新摩西，带领新的啊这一个出埃及啊，来开始一个新的创造啊。所以这是我们总结大概马太福音第三章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接下去呢，进入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哈、啊，也就是来看看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救赎历史意义。那耶稣受浸之后呢，圣灵随即引导耶稣到旷野来经历试炼啊，所以这是马太三章到第四章第一节。当时啊，这个托佩啊，当那个时候呢啊。就是耶稣从水里上来之后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来受魔鬼的试验。那这个魔鬼的试探呢，在旷野当中的试探也一样，在救赎的历史上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在这里呢，就是路加呢他也记载到了这一个耶稣去受试探的啊，但是呢耶稣他在 他受试探这件事在马太福音的背景背景呢稍微有不同，不同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仆人哈，是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是非常小心的哈。那我们看见他说路加福音记载到耶稣受浸之后呢，不像马太福音，马太讲到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那啊我所喜悦的，马上接着就是谈到耶稣就进到旷野受试炼。但在路加福音呢，当路加福音第三章谈到耶稣的一个受浸啊之后呢，啊这是路加三章二十二节，那二十三节呢就开始记载耶稣开始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一人看他是约瑟的。最后呢讲到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等到这个家伙讲完了呢，路加四章一节说耶稣就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啊。那在路加福音的家谱呢，从耶稣一直追溯到亚当啊，追溯到亚当，而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呢啊，也就如同当时的亚当在伊甸受试探啊，那耶稣呢是末后的亚当，我们晓得他是真亚当真以色列。所以呢简单的说啊，大哥的比尔总结说，从路加福音记载的角度啊，那特别因为他把这个受试探紧接在耶稣的家谱处，那就呈现耶稣呢他是亚当的儿子啊，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如同亚当在伊甸受试探。但从马太福音的角度呢，那就呈现啊，耶稣他是这一位真以色列啊，如同以色列在旷野啊来受试探。那特别呢，马太谈到呢，耶稣呢他是在旷野啊，先是禁食了四十昼夜啊，四十昼夜。那为什么四十天？啊，这就提醒到我们，耶稣受过浸礼啊，从水里上来之后，他继续的跟随出了埃及之后呢，在旷野四十年啊，那耶稣呢，这一个受了浸之后呢，也就来到旷野四十天啊，那换句话说，耶稣是以以色列原本应当有的回应呢，来回应在旷野中的试探。在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红海的浸礼之后，在旷野他们的试探，他们的旷野中的试炼是失败的哈。因为那四十年啊，按照当时摩西在生命记八章所说啊，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要苦练你，要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这句话事实上也正是耶稣呢来回应魔鬼的第一个试探。那因为他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饿了，所以这个试探人的呢，也就是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好，那耶稣就引用了在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这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耶稣呢，在旷野当中呢三次受魔鬼的试探，但很有意思的，这每一次的试探呢，耶稣的回答呢，都是用生命记的经文来回答啊，他不是随便用一句经文，他是用生命记的经文，而且他也不是随便用生命记当中的一节经文，而是他使用了生命记当中呢，当时摩西呢，来与以色列的这一个，当时的以色列的可以说主要是第二代的人啊，来检讨，来告诉他们呢，他们早一代的人，神在旷野当中四十年是要试炼他们啊，那而他们应该是用怎么样的话语来回应 在旷野当中那时候失败的试探啊。那耶稣的每一次的回话呢，基本上都是使用生命记中那样子啊一种的话语啊，那以摩西所写下的话来回应撒旦的试探啊。那这就让我们这三次试探呢 ,Dr. Bill 说也让我们想起在约翰一书里面啊，使徒约翰所谈到的这三种的这一种试探啊，就是肉体的情欲严厉的骄傲那受了方面的试探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试探呢有点像是这个对肉体的情欲肉体欲而来的试探啊。那在这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耶稣禁食了40天啊，那就饿了啊。那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那事实上耶稣他的确是可以啊，但是而且他事实上在之后他也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啊。那耶稣的确有这个能力，但耶稣的回答却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啊。那啊，所以他用这样子的话来回应啊，这个撒旦啊。那怎么耶稣他不这么做呢？他可能现在不是他的时刻，耶稣他必须先经历这些试探啊。而同样的呢，当时我们记得夏娃也是受到这个食物的试探啊。那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啊，所以呢啊也是有这种肉体情欲的试探。那第二个试探呢，则是眼目的情欲啊。那当时魔鬼把耶稣带到圣城啊，叫他站在这个圣殿，因为经常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那耶稣对他说，经常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那这句话出自于生命记的6:16，这是摩西当时呢啊警告以色列人啊，来劝勉他们，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啊那样去试探他啊。那Dr. Bill 说，按照犹太人传统啊，他们也提到基督来的时候要站在圣殿的殿顶上啊，站在殿顶上这会是万人瞩目荣耀的时刻。但是呢耶稣他必须以神的方式按着神的时间来被宣告为弥赛亚，而显然这个时候不是他的时间啊，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魔鬼的试探。第三方面的试探呢，那就是关于今生的骄傲啊，魔鬼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把地上的万国的荣华赐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啊。那耶稣的回答说，他退去吧啊，因为经上记着说，出自于生命记的10:20啊。基督如果失败了，他等于就敬拜偶像了啊。而当时拜偶像啊，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向神所犯一个最严重的罪啊，就是他们拜偶像啊。那在这里呢，稍微Dr. Bill 提了一下，就是说在第二次试探当中啊，魔鬼呢他引诱耶稣的时候呢，也是引用圣经的经文啊，就是他把耶稣带到殿顶上啊，说如果呢你跳下去的话呢，这个神他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而这一段话呢，事实上呢就是引自诗篇91篇啊，91篇的11节，他说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撞在石头上啊。这是撒旦 当时说拿给他比如说熟悉这一段经文的人都马上会知道下一节的经文，就是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啊。而按照圣经当中这一个蛇啊，魔鬼就是这个古蛇啊，在启示录当中特别谈到这个古蛇又叫魔鬼啊。那我们也想到在创世纪当中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一条蛇啊去引诱了这一个夏娃啊。那显然啊，他魔鬼在引诱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达克特比尔说或许呢他因这里讲到第11、12节之后呢，他心里也在偷笑啊，因为他也知道后面这一节的经文是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但显然呢魔鬼他并不相信今天啊神能够做成这一件事情啊。那这是 Dr. Bill 呢稍微就是给我们从经文的角度里呢啊给我们一点点暗示吧啊。那这之后呢，就是耶稣受完试探之后呢，马太就记载，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啊，有天使来伺候他。那在马可福音当中呢，就基本上就没有记载耶稣受试探的详细的内容，他只记载了一句话啊，说耶稣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啊，却有天使来伺候他啊，与野兽同在一处啊。Dr. Bill 说，这就好像提醒我们亚当当时在伊甸园当中呢，也是与田园中的野兽同在一处啊。那 Dr. Bill 说，马可这一点的笔触或许也就显示呢，耶稣来是要做亚当所没有完成的使命啊，是要做亚当在当时做错的事情啊，这是一点点的联想啊，一点点的笔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啊，就是在旷野中击败耶稣征服与自家人的比动啊。那这些情况而言呢，魔鬼就是迦南人的王啊。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并且胜过魔鬼啊。那这就宣告基督的得胜啊。所以福音书当中要耶稣基督得胜呢，至少啊就是不是只有在最后十字架的得胜，从一开始在旷野的试探呢，耶稣就已经胜过啊，就已经得胜。那在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呢来在这个得胜之后就来进行一种扫荡啊，他赶出污鬼啊，赶出污鬼。那当个比如说耶稣胜过魔鬼呢，这就是他战胜在应许之地的那个迦南人啊，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进迦南战胜迦南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啊，如同好像说耶稣所说的捆住那壮士啊。在马太12章28节呢，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还可以抢夺他的家产。那所以耶稣呢战胜了魔鬼的试探，就如同捆住了那一个壮士。 Dr. Bill 说，伊甸园如同是神的第一个圣殿啊。那祭司呢本不当让不洁净的东西去进入到圣殿啊。亚当呢他当时就不应当让蛇来进入伊甸园啊。那 Dr. Bill 说，亚当刚来到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一个这一棵树的面前啊。那分别善恶啊这一个词句呢，在旧约当中呢也是象征一个审判啊，特别在旧约当中的使用啊，象征的一个在审判台上的审判，在分别善恶树的面前信靠神，奉神的名把这一个蛇啊宣告，向蛇宣告咒诅，把他赶出伊甸啊。但是呢当时亚当没有这么做啊。那基督在旷野呢则受试探而得胜，就成就了亚当当时在伊甸园原来所没有完成的啊。同时基督也就成就了第二棵树的这一个作用啊，也就是在启示录22章当中呢 谈到那一棵它的叶子呢要医治万民的树啊，那这个就是启示录22章当中所谈到的这一个生命树啊，生命树树上的叶子是一。那基督是如何开始征服这个应许之地啊，来打败仇敌？他如何成为一个见证，要成为万国的光？他是怎么来做的呢？啊，那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三次的试探，耶稣都是倚靠神的话语啊，而圣经也不断的提醒啊，神的话就是光啊，神的律法就是光啊，而且呢，圣经也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那耶稣基督得胜之后呢，他成为照亮万民的光啊！记得我们刚才在以赛亚书谈到啊，就是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啊。那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他开始来征服这个迦南地啊之地。他怎么来做成这些呢？就是靠着啊，忠于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啊，而没有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啊，那这正是当时的亚当啊的失败的所在啊，那也是挪亚啊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所在。忠于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呢，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如胜过魔鬼试探的关键啊，也是我们显明对神的忠诚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那 Dr. Bill 他特别说，我想他说今天在讲台侍奉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传道人呢在服事中试着去做太多的事情，试图参与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层面，因此呢也就减低了对神话语的预备哈，那也就不能够很好的透过讲坛来喂养神的子民，以致今天服事的教会呢普遍落在一种贫穷枯竭的光景当中啊。那这个是 Dr. Bill 在这里呢做特别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我们当中在侍奉神话语的呢，那可能呢也只是给一个重要的参考啊。我们看第四点，在应许之地开始进一步应验以赛亚对以色列复兴的应许啊。那啊，耶稣胜过魔鬼之后呢，接下来马太就进一步的阐释耶稣应验了以赛亚对以色列复兴的预言啊，这是在马太福音4章啊，第14节啊，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非方人的加利利地哈、啊，甚至看到。包含了一些的外邦人的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大光，谁是这个光呢？啊，创世纪当中，我们一开始看见，当时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就光就照在黑暗中，带出了整个的创造。那谁是这个光呢？啊，那好、哦，我们晓得马太福音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9章啊，那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啊，看见了大光啊，那住在死，在以赛亚书9章1节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看见神他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呢。甚至要延伸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外邦人的地。那好，以赛亚预先看到以色列人会在应许之地啊，但他们仍然需要复兴，并且呢会有光啊。那在黑暗中的光啊，那这就提醒我们到这第一次的创造啊，也能够让我们想到当时在埃及啊。但这个光是谁呢？以赛亚书9章，接着就让我们看见，在9章6节说，因有一婴孩，那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前面谈到光，后面呢就特别马上就接着谈上这一位婴孩。 所以按着上下文当中呢，这个光就是婴孩啊。那好，我们刚才看到在马太所引用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的9:2哈。那讲完了9:2之后呢，事实上这个9:3呢，以赛亚接着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哈，那加增他们的喜乐啊，他们在里面显欢喜，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哈。那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柄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像米甸的日子一样。所以在这里呢，就看见在这里你使这国的民繁多啊，意思就是要增加以色列民，而且呢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啊，要他们的重轭，肩头上的杖啊，欺压人的他们的杖棍呢，都已经折断，这表示他们战胜仇敌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就是如同在当时对亚当的吩咐一样，要 multiply， 要 increase， 要 subdue 啊，就是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治理，也就征服这地哈。那在所以在以赛亚书这里的这样子的一种预言呢，事实上也就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对弥赛亚的预言，指向着他就是这一个末后的亚当啊，要如同当时神吩咐第一个亚当啊，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征服这地啊。那基督他就是这末后的亚当，而以色列团体的亚当，而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一个大光啊。那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呼召他的门徒，也就象征性的来聚集以色列的12支派。耶稣说，你们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那 Dr. Bill 说，所以做门徒的主要意义呢，就是来做见证人啊，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啊，也就是做一种 the fisher for the lost humanity 啊，来捕捉失丧之人的这样子的渔夫啊。那所以这里呢，就象征着开始呢，来聚集以色列的12支派。那耶稣战胜魔鬼之后呢，接下来的呢，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耶稣就走遍加利利地，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那这个医治啊，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有许多医治的记载，但这个医治在耶稣要做亚当所有要做的事情哈，在这一件事情上，那这个医治它具有什么相关的意义呢？那启示录告诉我们啊，在整个最后的终结啊，新创造当中的新天新地当中呢，在启示录21:4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啊，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那堕落带来的咒诅，其实就是死亡，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而复活呢，它正是这个死亡的倒转啊，它代表是一个最终极最后的医治啊。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疾病和伴随的痛苦都是堕落的一部分，堕落使人类呢成为破碎啊，包括了身体以及最终死亡带来的终结。但耶稣的医治呢， Dr. Bill 说，他是在整个咒诅逆转的开始啊，是堕落以及堕落带来的后果当中这一个逆转的开始啊。他最后呢就是在这一个世代最终结的时候呢的那一个复活来终结啊。那耶稣呢就是要来做亚当所做的，并且开始带入一种行动中来医治这一个破碎的世界啊。人类所有在身体上的问题呢，其实也都源于这个堕落啊，而且这个堕落呢也使得人呢与神分离。但耶稣他的医治啊，耶稣医治病人，医治长大麻风的，那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行动啊， 我们一般也认为耶稣的神迹医治呢是要来印证他弥赛亚的职分啊。但是呢 Dr. Bill 说耶稣的医治呢也是如同像是一个行动做出来的一个比喻，所以这个行动呢医治的行动不仅仅是印证他弥赛亚的职分，它的本身就像是一个比喻来表达罪得赦免啊，或者罪的赦免。那比如说耶稣对瘫子的医治啊，那耶稣就对当时的就是看着这个瘫子说，小子啊，你的罪得赦了啊。换句话说，借着医治瘫子呢，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啊。那换句话说，基督他来开始啊，来恢复原来堕落所失去的那一个次序，耶稣开始来恢复。所以以弗所书把基督称为这一个一个 household manager， 像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经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家呢就好像是被窃贼搅得天翻地乱了哈。那今天呢这一个当时窃贼进来的时候亚当没有挡住他，以至于人堕入坠落之中。那现在耶稣基督呢作为一个家的经理，他要来恢复啊，他要来恢复。所以耶稣所做的呢，一方面是医治哈，那指向最后身体的复活，而这一切身体的医治呢，同时也指向这一个属灵的复活啊，经由属灵的复活呢，我们人得与神和好，那借此呢，并且也与人和好啊。那大哥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哈。在信徒跟随羔羊的脚踪当中呢，我们碰触到的一切呢，我们碰到什么就应该为这个所碰到的带来一个平安啊，那也就在无形当中来扩展整个伊甸的范围啊。所以如同登山宝训耶稣称，我们应当是称作呢使人和睦的啊，使人和睦的，而这就是真以色列人的标志啊，也是真亚当的标记之一啊。那所以事实上在以赛亚书呢，他也指出在复兴的时候呢，不仅整个以色列国家要在属灵上恢复与神的关系啊，有属灵的医治，也有身体上的医治啊。所以在以赛亚书32章35章当中呢，都特别的提到聋子的耳必开通啊，必能歌唱。而这些事情呢，事实上当施洗约翰差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就是那当要来的呢，还是我们要等到别人呢？那当时呢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什么，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看见的是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好，那所以呢耶稣呢，换句话说，他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啊。在这一个新的创造里，我们呢也成为这新创造的一部分。如同哥林多后书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所以大哥比如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在基督里得医治，身体上的医治是一个记号啊。虽然我们身体不是在每一次祷告中都会得到医治，但是耶稣他的医治呢，在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就是指向这一个最后身体的复活啊。那我们有我们的软弱啊，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其实也还在从流放中归回的过程之中啊。那或许这从流放中归回的过程呢，也可以当作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成圣啊。这个成圣的意思就是像是从流放中的归回，而很多的人呢，他留在巴比伦当中，没有从流放中归回，为什么呢？达克德比尔说，很多他们很可能呢，许多的人眷恋巴比伦的偶像啊，那我们呢，必须要从这流放中归回啊，来归向神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里下面的一个大段啊，就是耶稣呢。是如同一位末日的新摩西 来引导以色列归向神啊。那啊，首先呢，这就是首先的指标啊，中的一个就是登山宝训啊。那旧约的时候呢，有谁在山上说话呢？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先知以利亚啊，先知以利亚。而在以利亚之前呢，那摩西呢，他在西乃山上来说话。那耶稣呢，他出来之后呢，最重要的开始的教训呢，马太特别记载，他就是在山上啊来宣讲这一个登山宝训啊。那登山宝训一开口呢，耶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然后八福当中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在这里的这个有福了，有福了，这个 Makarioi 哈，这一个有福的，也让我们或许哈，大家比如说，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神就赐福给他们，那并颁布给他们的使命啊。那在登山宝训当中呢，耶稣就接着教导说呢，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哈，那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那我们晓得，在马太讲到这里之前，最后一次提到光的时候呢，就是提到了当他说应验了这一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啊，说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啊，指印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啊。那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这里的光啊，是指向着耶稣基督，但是到了马太五章的时候呢，耶稣的教导，你们是世上的光啊，换句话说，门徒呢也要与耶稣基督认同啊，来成为这个光啊。那这也就像是以赛亚书呢，他也不仅仅是谈到神的仆人，他也谈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城要成为万国的光啊。达克特比尔说，或许耶稣呢心里想到的也是这一个。在以赛亚书六十章当中谈到兴起的光已经来到啊，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他说万国要来求你的光啊，外邦人要建筑你的城墙啊，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啊。那事实上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很多的经文是很类似的。那特别在登山宝训啊，也就是马太五到七章，耶稣特别的论到这个国度啊，反复的就是谈到国度啊。那除了八福的第一福和第八福谈到国度之外呢，像是在马太六章三十三节呢，也就特别谈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地哈啊啊，国度和旧约有什么关联呢？大哥比如说，亚当原来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啊，他是神的这个 vice regent 啊，是一个代理的摄政者。亚当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亚当携带神的形象在地上代表神来管理全地，但是呢，亚当失败了。之后的挪亚也是来，而基督耶稣基督他来啊达成这个目标啊，而我们呢也是要在基督里呢来与他一同来做这一件事情啊。那耶稣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他说我不是要废掉啊，乃是要成全啊。这个成全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啊 plero 它这个意思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点有关字义的这个概念啊。这个 plero 呢啊，指促使它成为填满的啊。这个希腊文的 oo 的字尾呢，表达是一种促使的意思啊。换句话说呢，
它就是使得装满啊 ，to make replete， 在按照 strong 的字典的含义啊，那或者是塞满一张的这个渔网啊，那填满一个中空的东西啊，那它也可以表达呢，就是比喻性的表达啊，来使得满足啊，或是去执行一个职务，或者是完成一个任务啊，或证实一个预测。所以这个字呢，常常也在新约当中被翻译成为应验啊，应验，这就要应验以赛亚书所说的话，其实就是这个 plero 这个字哈。那所以耶稣来，他说我不是要来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这个成全呢，也是要来应验啊这个律法和先知啊。那啊，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来成全，要来应验律法的时候呢，啊，如同登山宝训所显示的。耶稣他是律法的教师，但耶稣不仅仅是在完全的含义上去教导律法，把律法的这个完全的意义表达出来，耶稣他自己呢也本身成全应验这个律法，耶稣借着顺服来成全律法，就是借着教导呢来教导律法的一个完整的含义，但不仅仅是教导律法完整的含义，而且耶稣自己也来遵行去活出这样子一种来成全这个律法啊。所以呢耶稣呢他不仅仅是应验律法的预言啊，他也应验旧约的这一种预表的表号，应验旧约历史当中的这一个 pattern， 这个模式啊，如同以色列的出埃及，如同逾越节的羔羊等等啊。那当然我们晓得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背景，他就是那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啊，在旧约的时代啊，远古的时代，一个王他所说出的话就是律法啊，他的这一个国的律法就是如同这一位王他的言和行啊，言语和行为所表达出来的啊，所以耶稣呢，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位王啊，他来成全这个律法呢。我觉得在这里呢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哈。那达格比尔说，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只有透过基督呢，我们才可以理解基督如何与整个旧约产生关联哈，我们也才可以理解我们如何与基督产生关联，那我们自己如何与旧约产生关联，正是因为他旧约律法和先知，所以所有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讲的一切啊，包括了预言，包括了表号，包括了那种模式，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最终极的完全的应验啊。那啊，所以这就如同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啊，他说神的应许啊，不管有多少，当然这里说的神的应许。啊，这不是那时候新约都还没有成书了，这一定是指着旧约当中神一切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啊。那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啊。所以 Dr. Bill 说，我认为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在基督的第一次来到中呢，在末后的日子的基督就应验了旧约中每一个主要的预言啊。那就是在第一世纪开始就应验，并且也要持续的继续的在教会的历史中啊应验，而且是指向了最终极的应验。那 Dr. Bill 说，我发现在末世论中关注的不是末世最后的末世的那一连串主要再来之前的好像一连串的事件啊，末世论当中最关注的就在末后日子中的这一个新创造。达格德比尔说，我不认为这个新创造是整个圣经主要思想或是主要的要点，虽然末世论中关注的是这个新创造，但就整个圣经当中啊，这个新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啊，但整个圣经主要的要点呢则是神的荣耀啊，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也讲到啊，说你们的光呢啊，你们也是光，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荣耀归给
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这一切的终极是关乎到神的荣耀啊。那 Dr. Bill 说，这是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啊。那另外呢，就是在主导文当中呢，耶稣也谈到这一个就是你的愿，你的国降临啊，这个国度啊要降临。然后在当中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边的这一个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在希腊文叫做 aphemi 啊 ，aphemi 啊，那。那就是饶恕，一般在新约当中常常谈恕的这个字，饶恕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债。那 Dr. Bill 说，不懂得饶恕呢，其实就缺少了一个真正亚当后裔的特质了。那饶恕呢是一个真以色列的特质，那也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少了这个特质呢，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变得很艰难啊。那无论是你的婚姻呢，你的人际关系啊，你在教会当中的侍奉，都是一样啊。而饶恕啊，从严格的来说呢，它真的不像是我们人的本性啊，而是我们必须不断在求神的恩典当中呢，能够有的啊。所以在讲完了这个主导文之后呢，主耶稣就继续的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啊，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大家注意到在这里呢在主导文之后呢，接下来的它有一个连接词 bar 啊，在希腊文就是因为啊，因为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就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个饶恕在这里就是这 FAMI 啊，就是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免人的债，你们的天父也就不免你们的债了啊。那如果你们免人的债呢，你们的天父也必免你们的债啊。那所以 Dr. Bill 在这里说，从心里的饶恕是一信心或真信仰的一个果实啊 ，the fruit of true faith。如果你不能饶恕，其实就表示你没有被真正的饶恕了啊。如果你真正经历了神的饶恕，你必然会把这种饶恕、这种赦免延伸到其他的人啊。那啊，这就是把平安呢延伸到更宽广的领域啊。那所以 Dr. Bill 说呢你能够去饶恕，这就是把去延伸这个平安的领域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平安的领域呢，从创世纪的角度来讲，也就是伊甸啊，神的灵在啊，神的灵在。所以这是 Dr. Bill 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题。所以要懂得饶恕。那 Dr. Bill 他自己举了一个他自己的例子在嘲讽他自己说他有一次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有书评的人就一个很就是有一段很不这种公道的这种评论非常生气审判我要告那个人那 Dr. Bill 的太太就是说true, that's really godly 这真是敬虔Dr. Bill 说这教导人一回事，但是我们真正要懂得怎么在神的光照之下让自己来蒙受教导Dr. Bill 他就是说呢，这一个马太福音呢，或许呢也是就是说接下来这一个建造的这一个比喻呢，可能也是指向耶稣自己作为磐石的这一个重建圣殿这是在马太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中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啊。那从 Dr. Bill 说，在这个比喻中，透过新创造这种角度来讲啊，如果我们谈到说这个聪明人啊，如果就是基督的话，他要盖的房子是什么呢？啊，必然就是 The House of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家咯，以色列的家啊。所以呢，也有的学者认为，在这里耶稣可能是在讲说圣殿啊，当然这是一个可能。Dr. Bill 说，我认为呢，就是说耶稣呢，他也可能是讲到圣殿啊。作为一个聪明的人呢，耶稣自己的家呢就是教会啊，殿啊，并且是以自己为立根基的啊，就如同在马太16章谈到啊。耶稣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是不能胜过他的。在我正在一起这个病人我就不建造在磐石上呢，在希腊文是 oikodomeo， 一个就是 oikos， 就是家的意思，另外 domeo 的意思就是建造的意思。所以这个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希腊文呢，它其实就是像我要建造这个家啊，在这个磐石上。不过呢，我要提醒大家呢， oikodomeo 虽然它的这个字是家和建造组合起来，但它的使用呢不见得一定是要指着建造一座家，一个家啊，它可以是建造任何其他的东西。只不过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呢，是 oikodomeo， 或许在当时的时代主要建造的呢就是建造一个家，所以这个建造就被应用在其他的方面。而这个 mail 呢，在新约当中呢，它的动词和名词呢常常的被使用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在教会的服事中的彼此的建造，我们常常翻译是造就啊。那像在各种恩赐啊，要追求造就人的啊，知识叫人至高至大，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啊，这个造就都是 oikodomeo 这个字的动词或名词啊。那所以大哥对于他就正的一提啊，就是说在我们可以透过读书的历史来看浪子的比喻啊，像喂猪啊，那浪子的归回呢，好像以色列从流放中的归回，那天父拥抱呢真心归回的以色列，那谁是那大儿子呢？那 Dr. Bill 说，或许很好的方式描写就是那坏以色列人啊，就当时犹太人宗教领袖，他们虽然在家，但属灵的光景事实上他们仍然在流放之中啊。那犹太人以他们的圣殿为傲，以他们的律法为傲，以他们的割礼安息日啊等等为傲，并借着这些东西呢来与外邦人分别啊。但这些东西都是标记，而不是神所要的啊。那而基督所要做的呢，就是去除这个标记啊，他来洁净这个圣殿啊。那如果人呢啊，就是要洁净啊，就必须在基督里被洁净，人要受割礼，必须在基督里受割礼。那一个提醒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另外一个大段啊，就是耶稣他的医治啊。我们刚才约略的提到耶稣的医治是代表了什么啊，那在这里呢更要进一步的比较细致的讨论耶稣的医治代表以色列的复兴以及对堕落的咒诅的一个反转啊。我们刚才有约略的提到，那 Dr. Bill 在这里呢，他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从这一种尝试着从不同的透镜啊来看马太福音为主的圣经神学啊。第一个透镜呢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的第一个创造，第二个透镜呢就是创造的透镜，就是挪亚，第三个创造的透镜呢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啊。第四个 这个复兴的话，就是另外一次的出埃及啊，但是掳掠的不是他们的，不是埃及，而是巴比伦啊。那达格的比尔说，这四个事件呢，都是新创造的事件啊。那我们一般基督徒就会认为，创世纪一开始是第一个创造，然后呢，第二个创造就是新天新地啊。但是呢，从整个旧约神，就是说从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呢，那达格的比尔在前面也已经我们看过，就是挪亚的洪水呢，可以看成是一次的另外一次的创造。而事实上呢，达格的比尔说，早在第一世纪犹太拉比的著作就已经有把挪亚的洪水看作是如同是一次的创造啊。那啊，如果我们很小心的读圣经呢，像挪亚的洪水哈、啊，那就是所经过的一切呢，就会知道呢，在挪亚的洪水是指向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当中啊，那啊，如同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以色列人呢，他出埃及的时候呢，啊，在这种中呢。也多关乎创造的这个 element 啊之间的这一个那在这些也都是在创世纪当中第一次创造当中的创造的要素啊，所以呢，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生在埃及的这一个时灾呢啊，其实就像是一个 deep creation， 是一个去创造。那在埃及发生的呢啊，就是将要在这一个世代的最后的末了呢，以一个更大尺度的方式来发生于这个世界啊。那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经过谁？经过迦南呢？那迦南地就很有意思的呢，也就被称为是伊甸啊。记得我们之前在讲到创世纪十三章十节的时候，讲到约旦河的全平原呢，是如同耶和华的原子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被逐出应许之地，被掳掠到巴比伦呢，他们从巴比伦的回归被称作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啊，被视为是另外一个创造。那我们来到福音书的时候呢，在回归的犹太人及后裔中呢，只有极少数的余数是真信徒啊。旧约预言呢，只有在非常小的尺度上被应验啊，如果我们说有应验的话。啊，就当时而言呢，这绝对不是一个新的创造啊，当时也没有那一个预言当中伟大的圣殿啊。他们归回之后所建造的那个所谓的第二圣殿呢，其实也没有约柜，没有神的灵在他们当中。归回之后也没有圣灵，如同预言当中提到要被浇灌下来。而当时的弥赛亚也一直都没有来到啊，预言的复兴也没有。换句话说呢，大哥的 Bill 要指出的，到了耶稣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呢，当时的犹太人仍然是在被掳掠之中啊，有马代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啊，在整个以色列地呢，魔鬼和撒旦还是非常的在活跃啊。那虽然说他们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但是更确切的说呢，可能他们是在那控制罗马帝国后面那一个统治世界的这一个统治者之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在魔鬼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大哥的 Bill 说，我们就从刚才所谈到的整个几个新创造的透镜来看马太福音啊。那耶稣呢，基督呢，就如同新摩西啊，在引导以色列回归神。所以在前面马太福音的几章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啊，到埃及，从埃及出来啊。然后又受浸，然后又进到旷野受试炼，似乎在经历以色列旧约以色列的民族呢出埃及的这一个模式啊，经历这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有学者指出，在出埃及记的七到十二章当中记载了在埃及的十灾啊，在马太福音的八到九章当中呢，也列举了基督的十个神迹。那这十个神迹呢，我稍微去查了一下哈，包括了 医治大麻风的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啊，彼得的岳母，耶稣平静风和海啊，耶稣啊医治这个坟茔里出来被鬼附的啊，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管会堂的女儿，也医治了十二年血所附的一个哑巴啊，正好这十个神迹啊，在马太福音八到九章当中啊，当然这啊或许有一种巧合啊，但是也是有意义的关联啊。那好，那特别在其中第一个神迹呢，就是谈到一个麻风病的人得到医治啊。那Dr. Bill 说，早期犹太的传统中也提到摩西啊医治大麻风的病人啊，那特别可能就是跟摩西的姐姐啊，这一个米利安啊，她得了这个大麻风病啊，把摩西啊像啊可能他的代求啊。那特别在医治大麻风之后呢，耶稣也吩咐他这个被医治的呢，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啊。那在福音书中呢啊，耶稣呢也有在大水之上的权柄啊，他平静风和海。而摩西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叫红海分开啊。而在这一个以赛亚书当中，海中的兽呢，事实上是象征着魔鬼啊，如同以赛亚书51章的九节啊，讲到这一个拉哈伯啊，讲到这个大鱼，然后第十节呢，就到这一个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的啊，都是谈到神他自己的作为。那耶稣呢？也谈到他斥责风和海啊，那这个斥责风和海呢，那也常常被来表达耶稣斥责这个污鬼啊，耶稣斥责污鬼啊，那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呢，他在地上的这一些的作为当中呢，啊，特别像耶稣与平静风和海啊，那这具有一种大可比如说是一种 cosmic implication， 一种宇宙性的暗示啊，可以认识到这个海所代表的含义呢，就是 the forces of the evil， 是魔鬼的势力啊。那好，那整个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呢，登山宝训当中就一直不断的提到这个国度啊。我们刚才说到第一幅和第八幅呢，都谈到在国度当中。啊，都谈到这个国度，而且呢，耶稣啊，在主导文当中也教导说是愿你的国降临哈、啊，还有呢，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那啊，在主导文当中呢，说就我们脱离凶恶或是那恶者呢，至少 Dr. Bill 说也暗示呢，耶稣所遭遇的恶者的试探呢，也会是我们所遭遇的啊，主啊，主为门徒的祷告哈、啊，在约翰十七章十节，但父神也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那啊，并且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会受试探啊，但是呢，神是信实的啊，那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啊，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啊。那登山宝训当中呢，也不断的提到这一个国度哈、啊。那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那啊，有许 Dr. Bill 说，有许多福音派的学者认为，基督介绍了国度。但犹太人呢却拒绝了，因此国度从来没有实际的来到啊，而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所以延迟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夸虎的中介时期啊，称为教会时期。等到有一天教会被提了，那这时候呢，那以色列人在大灾难中接受主啊，这时候国度就恢复运转啊，只等到基督再来实现这个国度，进入千禧年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是主要时代论的看法哈啊，但是 Dr. Bill 说，对我而言呢啊，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哈、啊。我认为呢 Dr. Bill 说，基督他引进了这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呢，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过。那至于那一些支持这一个国度的言辞，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中间时期，犹太人拒绝了国度，所以国度就暂停了，等到教会被提之后再继续开始呢，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的支持的经文呢，就是在这一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个天国近了，这个Hampton 这一个字就是他现在已经靠近这个词所以他们认为，你看这是靠近表示是靠近了，还没有来到那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也是这是施洗约翰出来宣告的信息，也是耶稣出来宣告的信息那但是 Dr. Bill 说呢，在这里的这一个Handicam 这一个字呢就是靠近的这一个字，它是表达一件事情刚刚开始而且有更多的要到来所以 Dr. Bill 花了一点的时间在这个字的探讨上。简单的来说我们来看一下讨论这里的理由。首先他说在耶稣进了在马太四章十七节，但是在马太四章十四节就已经到呢，耶稣呢他当时来了加百农然后住在那里就要应验先知以赛亚书的话，说就是我们刚才也读过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等等。马太是先宣告了以赛亚对国度的预言，说明基督呢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之后才说到耶稣呢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马太先记载着以赛亚说这个国度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然后才讲到耶稣做这样子的宣告。那以赛亚的预言呢，我们晓得这是在九章的第二节马太所引用的。然后呢我们刚才也看到随后呢以赛亚就讲到他们要争夺，要战胜仇敌并且之后呢也就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来，那换句话说呢，按照以赛亚书的顺序来讲先是讲到这个看见这个大光，然后弥赛亚预言他来的得胜然后呢才提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而耶稣呢正是应验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换句话说呢耶稣他已经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就可以来宣告说天国已经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可是这里天国已经近了，是表达天国是已经开始了，而不是将要靠近那换句话说呢 ，Dr. Bill 说，所以这个字呢，靠近这个字，希腊文的 hangiton 是表达一件事刚刚开始，将有更多的来到。将有更多的来到。Dr. Bill 说呢，甚至也谈到福音并且是与国度有关52章7节谈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那这就是这个在旧约当中所谈到的福音，你的神作王了这是福音的宣讲，而这是关乎到耶稣基督的，不是吗所以以马太说 耶稣当时就传道说天国近了，这是福音啊。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福音是你的神做王了，马太福音这里耶稣说天国近了，这个国度已经靠近了。那到底是将要靠近呢，还是已经靠近，更多的会来呢？啊，那显然呢，从马太的记载，当耶稣这么宣告的时候呢，这个国度是已经开始啊，并且会更多的来到啊。所以当时马太就接着说，耶稣就开始呢传天国的福音啊，也就是你的神做王了啊。那实际甚至呢，连这么宣传的是施洗约翰。我们刚才也说过，施洗约翰他一出来的时候，马太就说他应验以赛亚书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这一个就是以赛亚书40章呢，来宣告以色列复兴的应许已经来到的这样子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之前呢也已经看到这个意义呢，事实上也就不同于啊，给这个耶路撒冷的啊，看到你们的神啊，那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一样啊。那事实上我们晓得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就是事实上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二章第二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做王的在哪里呢？啊，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可能比较不那么说，好像说那生下来将来要做犹太人做王的在哪里啊？不过在这里呢，我把这个希腊文表达在这个地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啊，这一位已经被生下来的君王在哪里呢？啊，这个是按照希腊文直接的这一个表达哈，这个 estin 就是他现在是啊在哪里呢？啊，那
Recording in progress.
二章二节的这个记载，来探讨这个字啊。那这也让书的时候，也有一些注释家呢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觉得有必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一个 Dr. Bill 比较有系统的考察之中来这一个字的含义。其中有几段的经文是很重要的啊，在耶利米哀歌当中，74一本也用到了这个 Hanukkah 这个字啊。耶利米哀歌4章18节说，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啊。我们的结局临近啊，我们的日子满足啊，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耶利米哀歌是已经在哀哭他们在仇敌的攻击之下，他说我们的结局临近，74一本呢 Hanukkah Kai Rose Hamel、啊、我们的场合时节现在已经靠近、啊、这个 Hanukkah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天国近了，一模一样，同一个时态，同一个字，我们的时候是已经靠近了，那是表示还没有来将要靠近的呢。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句，我们的日子满足，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那些的日子呢，是已那时候被充满天足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完成，一个过去的时态了。我们的日子已经满了。然后又再重复一次，我们的场合时节呢，是啊，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这个来到的意思就是，它现在呢就在旁边了啊。那换句话说呢，这里不是说我们的结局还没有来到，是靠近了。事实上从耶利米哀歌这个字的使用呢，我们同样三句话在讲同一个时间呢，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是表达对耶利米哀歌的那一个时代呢、啊、他们的结局是已经到了，他们的日子已经满足了，他们的结局已经在旁边了、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字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和 施洗约翰的宣讲，天国近了，不是说哎呀将要靠近了啊。事实上希腊文也是一个完成时态，现在已经近了啊。那换句话说已经到了，而且接下来一连串的更多的来到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可以参考的呢，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一个在马可福音堂当中说到就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说所宣传的就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也是类似马太福音的记载。那在这里的日期满了也就是说那个场合时节呢是已经被充满天主了，神的国近了那个神的国度呢 Heaven come 是已经靠近了。那这两句话合起来，这个场合时节呢是已经被充满天主了，而神的国呢已经靠近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话呢是互相的做解释，使我们可以知道呢那神的国是已经到了，而不是好像来要来结果因为犹太人的拒绝就暂停了所以换句话说呢这里就不是这个含义。那马太八章当中很快的我们都下了山就有好多的人来跟随他那这个下了山呢就像摩西当时也下了山一样耶稣就来医治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之后呢耶稣又我们熟悉经文的晓得就跟百夫长来求医治的对话耶稣呢当时百夫长说求耶稣医治他的主啊，你到我的家里我是不敢当的，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那所以当时耶稣很稀奇他的这一个信心就是说哇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我告诉你从东从西有许多人要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在这里这个亚伯拉罕在天国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换句话说呢这里的这个提到亚伯拉罕呢 Dr. Bill 说应该也是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有关系的。而这个应许呢在旧约当中呢特别是谈到地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以及之后所谈到呢就是地上的万国呢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从这些呢就让我们也讲到了谈到了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在这里呢就是 Dr. Bill 就说呢我们之前谈到耶稣的医治呢是如何与过去的救赎历史来发生关系呢那首先呢亚当的堕落导致了整个的他称作是 fragmentation of humanity 整个人类的破碎也就是一种 separation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 就是人类与神之间的分隔而且呢也包含了 separation among the humanity 在人类之间的分隔那其中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分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这也就是保罗在书信中谈到丈夫妻子的关系，谈到父母子女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的来恢复人类当也就是耶稣基督来恢复这一切因为首先的亚当的堕落在人类当中带来的破碎这也是以赛亚书谈到的以色列的复兴包括了瞎子得医治这一个瘫子得医治哑巴得医治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可能就先暂时的就停在这个地方暂时的停在这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耶稣呢他 受尽的一些的这种意义吧，哈啊，那就是啊，我们啊啊，那我们就刚才所谈到的呢，就包括了慈禧约翰啊和耶稣受尽的一个神学的意义啊，那特别是慈禧约翰他应验了以赛亚书40-66中对以色列复兴的一个先知性的这一个宣告啊，那同时呢啊，如同以色列需要在出埃及时经过红海进入应许之地啊，并且呢如同他们当时的第二代需要经过约旦河作为第二次出埃及的一个缩写啊，所以呢啊，也就再次的由于以色列的复兴经由耶稣即将发生，所以真以色列人呢也就必须再次的来跟约旦河和约旦河的水来认同，来开始真正的以色列的复兴。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在救赎历史当中的意义啊，40昼夜让我们回想到以色列人也在旷野40年的试炼啊，那耶稣如何用神的话语哈，摩西特别生命记当中的话语来胜过撒旦的试探，那在耶稣胜过撒旦的试探呢，也就开始等于是耶稣击败了魔鬼啊，击败了这一个啊，在迦南地控制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啊恶魔啊，那啊也就可以进一步的来应验啊这个对啊以赛亚对以色列复兴的应许啊。然后呢我们也稍微谈到了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啊所带来的一些啊一些的含义啊，那特别是谈到耶稣的医治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复兴及对堕落的咒诅的一个反转啊，这是我们刚才大致上所谈到的部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呢先暂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些的讨论和分享啊，那我们不知道小龙姐妹在不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对，
好的，请小荣姐妹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上好的福分，借着你的仆人基弟兄，你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查考啊，圣经神学啊，已经是第五讲了啊，借着Dr. Bill 啊，还有基弟兄他们的看见，你将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更高的角度来看啊，新约圣经。主啊啊，感谢赞美你啊，借着你的啊十字架上的受死与复活，你拣选了我们，你成就了这救赎的大恩。今天我们这一群能拣选的，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感谢主，你将你的教会啊使命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啊借着这个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来认识我们每一位啊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寄居的日子当中所肩负的使命。保守看顾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啊，幕后的时代各样的异端邪说，还有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当我们的凭着自己的血气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落入那魔鬼的谎言里面。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你忠心的仆人里面啊的话语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来更认识你，也谨慎我们自己的心啊，也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啊，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交通，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工，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有得着。 感谢赞美主，保守看顾群里面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啊，祝福他们手上所做的圣功，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
阿们
阿们。